好，后来上来弟兄姐妹，你们好哈，我们前面都有打过招呼了，来，好，那我先打开今天的笔记啊，今天的笔记，你现在看到这份笔记，我有稍微修一下哈，那是昨天还前天修的。那你在网站上面已经可以下载了哈，对，下载了，已经可以下载。对，再提醒大家一下哈，那你们这个教室里面显示这些名字啊，有没有？你们这些名字尽量能够改你们的名字哈，对对，不是只是手机的字，而是你们自个的名字哈。那当然，你可以做一些变化哈，比如说大莲蓉，我们就知道原来那是陈荣姐妹在大莲啊，当然你就显示出来就可以，不需要是全名，可是让记考勤的一看就知道你是谁这样子啊，大家先有一个这样的默契哈，对，能够认得这个那个啊，好啊。加太书啊，这卷书的背景刚才有提到了，为什么要看这一卷书？因为对照罗马书，罗马书里面讲因信称义，然后加太书在强调律法主义是哪边错了啊？对啊，那既然是延续罗马书的，那我们这一堂正式进到加太书的背景大纲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罗马书大概讲什么啊？罗马书。罗马书总共16章哈，16章里面的结构1到12章讲因信称义的基本教义，13章开始讲12章开始讲应用我说的应用不是我们现代教会里面我们的应用是讲到那一方面的应用，我讲的是。1到11章把因信称义讲完了之后，开始一个回应，从12章开始回应，什么样的回应呢？因信称义这种恩典临到你了，你应该怎么回应？所以12章一开始前面几节啊，弟兄们，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身活祭。哦，也就是保罗他的心态当中，基督徒，你现在信主了，你是因信称义了，单单信神就称你为义，你是靠着这个神的恩典进来的，你没有做什么啊，你没有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耶稣帮你付代价的，让你能够进天堂，让你能够罪得赦免。所以你应该怎么办呢？保罗用神的慈悲来劝了，神的慈悲啊，那何等殷切的口气啊，对不对？所以献身活祭不只是命令，命令是冷冰冰的不是，他不是那样的命令。我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因信称义这件事好得不得了。所以那是神给人一个巨大的好处，是神的慈悲啊，给你这个机会啊，让你能够因信啊，让你除了因信称义之外，让你有这个机会能够向神回应，把你自己献给神当做活生生的祭物，你是神的了，你是神的祭物了，这件事情对你是何等美妙，何等好啊！所以他用神的慈悲来劝啊，从这样开始一个基本心态啊，你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是何等的美好啊！然后开始展开来了，你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你是神手上的祭物啊，你的生命是神的，这种心态展开来，你地上人间的生活。所以，基督徒在地上人间的生活是为神而活，而为神而活这件事情是好得无比， 因信称义已经是莫大的祝福了，让一个罪人变成在神面前有份，是圣洁的子民，莫大的祝福。现在有更大更大的祝福，就是你有机会成为神的仆人，你有机会成为为神而活的神的子民，那是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福分。所以，先生活祭不应该是让你害怕的。对，先生活祭，如果你明白，你晓得里面真的神的用意的话，你能够明白原来啊，我们人是本于神，也是要倚靠神，以后要归向神。这，对，罗马书11章的最后一句话哈，对。那个颂赞里面，他提到的最后的结论啊，对啊，如果你知道人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用神的慈悲劝你啊，对啊，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何等的棒，何等的美好，你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对不对？啊、哦，所以那个献身活祭绝对不是哦，要束缚你啊，没有办法在这个地上啊，在放纵情欲啦，风花雪月啦，不是这种意思，那是更好的，是更棒的，你基督徒生活里面更喜乐的良性循环的，你用这样的心态展开来，12章开始服侍教会，服侍教会以后，你服侍社会，啊。跟国家的关系，到最后问安，有没有？这是罗马书12章之后的大概讲这些哈。好，这是所以罗马书的结构，从1到11章讲因信称义的教义，12章之后讲生活应用，基督徒的生活应用啊，因信称义之后的生活应用啊。那前面11章呢，特别是因信称义的教义了哈，对。第一章、第二章，赶紧前给你讲什么？每一个都是有罪的，每一个人都要被定罪。所以从第一章那后半段哈，对啊，我们需要福音呐、啊。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17节、18节，前提在这里先写下来了。对，写罗马书就是为了。为了要告诉你为什么，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为什么福音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达到的功效是什么？对，好，它一个标题在那里，等于像一个标题一样。然后呢，然后就开始讲为什么了。19节开始，对，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不分犹太人、非犹太人、犹太人、外邦人，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都是罪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可是啊，对啊，明明可借着所造之物，神的神造的这个地上的万物，就可以知道，叫人无可推诿。对，神的永能和神性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借着。这个地上的所造之物，其他的受造物，日月星宿，节气，各样的运作，你应该可以看到神的永能的神性的。可是人呢，明明可以知道了，可是却故意不承认他，故意不认识他，故意不理他，啊，然后呢？把自己那一种应该知道神、认识神的事情压下去、压下去，然后忙自己的事，忙自己为了情欲、为了自己的情欲满足而做的这些其他的这些事情，对，把明明可知的神的永能和神性就压下去了，压下去了以后呢，开始造出偶像，对啊，为什么？因为人有需要，人面对死亡，人面对未知。啊，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往那个神的永能神性去想，他是开始想自己的需要，就想到他需要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来帮助他，所以开始自己搞出偶像来了。 然后后来就开始产生各样的罪孽过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思维，要去得罪神呢？要去做这些神眼中看为极邪恶的事情呢？为什么呢？其中就牵涉到神任凭你啊，神任凭你，因为你不把神当神嘛。人的人性不把神的有能跟神性当一回事的时候，压下去之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人自己偏行己路，自以为聪明，然后开始造偶像。这一步一做下去，你不把真神当神，而自己去做一些假神，神就任凭你了。一任凭之后，就产生各样的邪念，各样的这个邪恶的行为出来了。所以这是第一章主要跟你讲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应该被定罪啊。对，第二章里面开始提到什么？犹太人也是如此。你不要以为外邦人这样而已，犹太人你们自己也是这个样子。所以第二章就开始讲了，对啊，不管你有没有律法。在律法之内或在律法之外，对，即使你有律法，按着律法审判你；即使你没有律法，上帝用已经给你的良心一样也审判你，因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没有办法靠你自己的行为来让你自己得救，对，所以不管是外邦人、犹太人，都要被定罪。第三章就开始进到如何得救啊？对啊，从罪让你清楚知道以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从这个基点开始讲什么？然而在神面前，对，神已经设立基督为挽回祭啊，对啊，是靠着什么？基督所流的血，也因着你的信啊，就成就了神的义，因信称义。所以到第三章进到因信称义里面啊，因信称义这件事情走到第四章的时候，因信称义不是保罗发明的新的神学，不是，而是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开始，对，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创世纪15章的，对，从那节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哦，神的原本的心意就是因信称义啊，不是因行为称义，因信称义啊。然后呢，这第四章到第五章的时候，过犯不如恩赐啊，神给你因信称义的恩典有多大呢？你所犯的所有的罪啊，每一个何等巨大的罪，神相对应的恩典比你所犯的罪更大啊！所以过犯不如恩赐，为什么？因为替你赎罪的那一位，他的人的价值，耶稣基督他生命的价值，远远超过所有世上的人的罪的总和，远远超过世上所有人的罪加在一起，是巨大无比的，没有办法想象的大。可是耶稣基督他替人赎罪，他是谁？他的生命的价值远远超过所有有限的人所产生的有限的罪，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无限的那一位。所以过犯不如恩赐，这是第五章了，第五章之后进到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卡壳了，对，第六章他在提到的是我要开始想一下了哈，要开始看一下小抄了，对。不好意思啊，呵呵，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 哦，罗马书第六章在讲到一个概念哈，对呀，对，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受洗归入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什么？他的死啊，讲洗礼的意义啊，对，你死了，对，你相信耶稣，然后再洗礼，为什么你要受洗？因为就表明着这个意义，对，你死了。你现在活着的你，啊，是与基督同活的你，像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一样，你受洗宣告你自己葬礼啊死了，啊，现在活着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你在操练这件事情，所以你不是信一个宗教教义而已，而是你真的如此的认定你自己。因信称义，你这个相信是这样的认定，认定什么？认定我自己死了，我跟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所以你活着像基督，这是一个基督徒里面内心当中最核心的信仰，啊！对，你活着就是基督，啊！你在操练这件事情，这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智。好，到了第七章了，你受洗归入基督了哈。对，你第七章的时候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立志行善由得了我，行出来呢却由不了我。对，你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挑战。每一个基督徒基本上都是这样活着。以前你没信的时候，你根本啊。立志行善由得了你啊，行出来却由不得了你，这个挣扎是没有的。你那个挣扎不太大，你跟你良心在搏斗而已啊。对啊，你里面啊这个里面的邪念跟你里面的良心在搏斗啊，基本上只有这个程度而已。对，可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不是了，你信了耶稣之后，对啊，因为你信了耶稣。你里头开始领受圣灵了，啊，你里头不是开始领受，你里头领受圣灵了，神的灵住在你里面，这第八章里面讲到了哈，所以在你里面那种挣扎，立志行善由得了我，你饶我有这个心智了，可是行出来由不了你，如果你没有操练的老练的话。圣灵内住，你要听到圣灵的声音，然后照圣灵给你的话，就是主耶稣讲过的话，让你想起来。如果你操练不够，刚刚信主的时候哈，操练不够的话，你会常常这样在这种窘境当中，对，立志行善由得了我，行出来却由不得了我，那种挣扎远远超过还没有信的时候，你用你的良心啊，为什么？因为圣灵住进来是真的，你里头会感受到圣灵的催逼啊，你会感受到圣灵用不住的叹息啊，在跟你同在着，你会感受到那种圣灵的责备，甚至管教啊，立志行善由得了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由不得我，那一种只有基督徒才有的挣扎，那保罗体会到了，哎，保罗体会到了，对，那怎么办呢？他苦啊，好苦啊，苦得不得了，所以呢，哼，所以就写下了这段话了，好苦啊，好苦。后来他醒悟过来了，醒悟了，但靠着基督就能胜过。所以衍生出来这第七章，主要就是导向靠着基督。如何叫做靠着基督？到第八章了，随从圣灵，随从你心里的圣灵。对啊，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对啊，你就属于圣灵了。如果基督的灵在你的心里，你就属基督了。对，基督的灵、神的灵，指的就是圣灵。你里头领受圣灵了，所以你能够随从圣灵而行，成为义的奴仆，然后以后 得着天上神给你永不衰传的基业。所以走到第八章了，你看到了哈？对，到9到11章基本上已经不是在讲因信称义的教义，而是指在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当中，以色列人神怎么安排的。所以勉强来说，也包括在因信称义的教义的教导里面。那跟对外邦人基督徒来说是已经不是那么深的关系了。所以保罗在告诉教会啊，神如何对待当时候应着景象的以色列民，对，他们到后来有一天会得救啊，会全家得救。什么时候会他们轮到他们全家得救呢？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足以后，对，外邦人得救人数满足以后，犹太人会全家，以色列人会全家得救。好的，我们把罗马书里面的基本教义串在一起啊，对，罗马书的前面12章就在讲这些，最重要的重点在讲因信称义。是的，那。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所传的基本教义，他传道建立教会就是以这个为基础啊。那接下来呢，开始进到加拉太书了，对，进到加拉太书了哈。保罗传道的过程里面遇到挑战了，我们一开始解释嘛，啊，解释为什么这一堂课应该讲马太福音，可是讲之前要讲马太福啊，我们讲加拉太书，因为。就是这一堂课的前面一堂啊，我们应该是晴阳姐妹教的那一班哈，讲罗马书，延续下来应该要讲加拉太书，对，那加拉太书为什么？因为保罗传道的时候遇到最大的挑战，其中一个就是律法主义，啊，所以加拉太书就特别针对当时候律法主义产生的影响，保罗在责备教会。保罗在指正教会，让教会不要信从跟保罗传的不一样的福音，也就是啊，那个，你信了耶稣还要行割礼，还要守安息日，要不然就不能得救。这种说法，这种教导的纯律法主义啊，要靠行为得救，这种教导是错的啊。所以吧，啊，保罗就写了这一封信啊，给加拉太那个地方的教会。啊，所以加拉太书的成型哈，好，我们开始进到这里了，有没有疑问？我刚才讲那么长一串，有没有疑问？
没有。
好，谢谢李弟兄，都没有哈，有的话你随时提问哈，我们这个我一直希望有所互动哈，要不然我一个人讲这就好像是，对啊。单口相声，然后大家还是关着话筒，所以没有任何回应的哈，希望大家有所互动哈，所以你有疑问，你随时就停下来，然后就提问，我就回答哈。好，没有我们就看下去了啊。加拉太书的背景大纲，作者啊，我们先来读吧，加拉太书。1章1、2节，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我来读。
好。
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欲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阿门。
哎，好，谁写信给加拉太各教会啊？做使徒的保罗啊，所以作者很明显，加拉太书应该就是保罗写的啊。那加拉太是哪里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了哈。下面这个地图，你荧幕上应该看到了哈。对，加拉太啊，这是一个粗体字啊。它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区哈，那个地图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土耳其的中间的地方，中部的地方。然后 你看到上面的红线，从最右边的安提阿，下面的西流基，这是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走的路线哈。安提阿往南走到西流基，那边是海港，坐上船到了塞浦路斯。那个时候名字中文翻译叫居比路啊，到了居比路这个岛上啊，在那一边有传道的过程，然后呢，又坐船从居比路就塞浦路斯，又回到土耳其的陆大陆这一边所以到了别加亚大利，然后往北走到了安提亚，这个安提亚。不是出发的那个安提亚，不同城市所以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就进到加拉太这个地区了所以再往东南走到以哥念、路斯德、特庇，然后又原路回来他完成第一次海外布道，所以这是巴拿巴跟保罗的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行程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呢，加拉太它不是只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一个地区，那个地区有好几个城市，所以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事实上就是那个地区好些个像今天的各个聚会点、家庭教会的各个聚会点一样所以保罗一听到那个地区他第一次海外布道。走过的地方所建立出来的教会，正在经历了律法主义的入侵从耶路撒冷来的，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而其实是异端，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受到这个律法主义入侵他体会到了，所以他写信那他什么时候写的？这边就牵涉到了牵涉到了什么时候写？然后，哪个地方写的？那就牵涉到第一次海外布道是什么样的时候呢？《使徒行传》13章、14章就是在写巴拿巴跟保罗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过程在13章之前讲了一件事。那个时候，巴拿巴去到大树，请保罗来到安提阿，因为安提阿教会那边教会非常的复兴，有这个教导的需要，有门徒培训的需要，所以巴拿巴去到大树，把扫罗请到安提阿去。然后到了那一边以后，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服事，就是安提阿教会那一边。有一些新约的先知，那新约圣经写好以后应该没有先知的，可是《使徒行传》里面却有提到新约的先知。为什么新约还有先知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写完，圣经还没有写完，所以还有一些先知的职分存在。那一些先知呢？在祷告当中，就因为有圣灵给他们启示，启示什么？犹大省，耶路撒冷那一带的地方将要遭到饥荒，而这件事后来真的在那个特定的罗马皇帝，我忘记他的名字，《使徒行传》有写那个皇帝在任的时候，真的就发生了饥荒了，所以就佐证了那是先知。这真的是圣灵给他讲的话圣灵讲的话就会实现后来这个饥荒真的实现了这个括号在那里，然后呢，好，那教会就认定了将来犹大省会发生饥荒，所以他们事先预备就开始有奉献了，有捐款了事先预备好，然后由巴拿巴跟扫罗送到耶路撒冷去。第一次海外布道之前，有送捐献到耶路撒冷的动作，回去以后才 圣灵告诉当时候安提阿教会的教会领袖们，在共同的祷告会当中，他们有这个习惯哈，教会这些教导的职分的都一起祷告，在祷告当中啊，那圣灵感动那些祷告的人，要差派祷告会里面的两个人，巴拿巴跟扫罗去宣教去布道，所以他们就依从圣灵的引导和带领。就把巴拿巴跟扫罗差派出去，第一次海外布道成行啊。讲这个干嘛？闹饥荒这件事情是在历史书上有记载的啊，所以不光圣经讲讲而已。所以这些因为历史书上有记载，所以可以框出饥荒，发生饥荒那几年是大概什么时候啊？所以这样就可以推算出来，啊，第一次海外布道是什么样？是几年到几年？主后的啊，这个应该是47年、48年，啊，第一次海外布道就是主后46年左右到48年这中间的期间，为什么呢？因为犹大饥荒是在这个主后的45到46年。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办完这件事情之后，回到安提阿，随后安提阿教会就差派他们出来海外布道了。那所以第一次海外布道的行程大概是，对，主后的46年到48年，啊，这两三年的时间他们在啊，就是刚才那个路线哈。然后《使徒行传》第15章。啊，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在讲什么？其实就是要讲这件事。对，信耶稣的外邦人应不应该受割礼？应不应该继续守安息日条款？各样洁净的礼，像犹太人一样。啊，那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开一次大公会呢？那应该是头一次大公会哈。对，就是所谓大公会，就是。啊，教会各个地方的主要片区的领导的这些长老们聚集在一起，面对当时候的神学上面的很大重大分歧，啊，该怎么做？他们需要一起讨论，一起有个共识，所以就开了这个大公会。那第一次大公会应该就是耶路撒冷会议，使徒行传15章的内容。所以他们开了这一次大公会了，然后。得到一个结论啊，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因为当时是这个除了殉道的使徒雅各他没办法在之外，其他的使徒都在了，还有再加上耶稣的几个弟弟们啊，雅各啦、犹大应该都在那个现场啊。他们开这个大公会然后就讨论这个，到最后拍板啊，耶稣的弟弟雅各拍板了。对，这样看来啊，这样看来。神的这个恩典呢也临到外邦人。那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西门彼得把哥尼流一家人这一家全家都是意大利人都是外邦人，他们全家如何得救的在讲传讲十字架道理之后，圣灵就像鸽子降在他们身上了，然后他们就口说各地的乡谈，就都在称颂至高的神，一模一样，跟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情况一模一样。这个外邦人家里面所有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教会了。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跟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的一模一样的工作，是又重新实现一次。所以西门彼得把这个见证一讲出来了以后，哦，原来神也恩待外邦人。然后呢，他们这一些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还有长老们就共同做一个决定了。这样看来，圣灵定义不将曾经加在犹太人身上的重担加给外邦人，所以就要写一封信告诉他们。除了血不要吃，勒死的牲畜不要吃，不要犯奸淫之外，其他所有的 摩西律法这些条款，你们都不用再守了。所以这个决议一做下来之后，就表明一件事情：当时候巴拿巴跟保罗在海外布道所遇到的各样的挑战，然后这些在外邦的时候，各个会堂、犹太人会堂，因为保罗他们传道先进到犹太人会堂传道，所遇到的这些争议，然后由外邦人信主之后所遇到的这些犹太人基督徒如何的拦阻他们，在那个时候得到解决，在耶路撒冷会议得到解决，对，就是摩西律法，你们不要再死守了。为什么？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成全了摩西律法，你信耶稣等于信了整套摩西律法。对，你透过信耶稣就好，所以你不需要再献祭了，连安息日这个条款都不要再，不需要再守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后来的基督徒不需要守安息日是有原因的，所以你注意你自己的讲法，对，因为耶路撒冷会议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不需要守安息日，不需要受割礼。神没有要求外邦人去遵守那个重担好像是加在犹太人身上那个重担，神没有意思要加在外邦人身上，因为这些外邦人他们一信耶稣，那个属灵的意义就完全的成就了摩西律法要成就的意义。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听得懂吗？
听得懂。
谢谢。所以，那接下来就对接下来这个刚刚有提到，所以我们后来的基督徒，你在说法上面你要留意一个字，主日生活是生活，不是守主日。听得懂意思吗？对照守安息日，那是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些法利赛人们，他们守律法主义的缘故，所以叫守主日啊，守，对不起，守安息日。基督徒，你面对安息日，不要用守安息日这个"守"这个字来讲，因为你不是在守律法，所以没有所谓的守这件事情。听得懂吗？你的主日生活是生活。不是遵守律法，你的主日生活是庆贺你所信的主，他在主日那一天死里复活，你是庆贺那个死里复活，你也是庆贺你因为信，你罪也得赦免，不止你那个时候罪得赦免，你也相信你有永恒的生命，你跟神是和好的关系，你在庆贺这件事情。所以基督徒过主日生活跟守律法是完全两码子事。所以下一次跟人家讲，你在教导的时候不要讲守主日，你怎么用"守"这个字就可以听得出来你在这方面清不清晰，你的信仰清不清楚。如果你还继续用"守"这个字，他的跟我们讲一件事，至少我们这些相对来说听得比较懂圣经的人就听出来了哦。你在加拉太书跟罗马书这边，你们大概还没有想清楚，所以你用"守"这个字，有没有疑问？没有哈，这是连带讲出去了。好，所以。保罗他们第一次海外布道，从主后的46年到48年，然后之后开了这一场耶路撒冷会议，然后第二次海外布道，走出去了，又可以框出时间主后的49年到52年，第二次海外布道，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保罗什么时候写加拉太书的啊？为了要讨论这件事，什么时候写加拉太书的？那我们就开始进到第二次海外布道。第二次海外布道怎么走的？又是一样从安提阿出发，这次 没有去居比路了，安提阿出发，往北走，绕过去，不要说绕，就经过当时候第一次海外布道的那一些城市，就是加拉太那个地区的，然后继续往北走，往北走，原本在毕推尼跟本都这一块，在那一边，保罗卡壳了。像刚才我只讲到罗马书第六章，忘记了那第六章到底在讲什么，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卡壳了。那边怎么样卡壳的？他想要往东走啊，要往今天高加索、俄罗斯啊，往那方向走了啊。对，结果走不通，没有任何传道的机会啊，往前走好像越走越没有办法走下去，走不下去了，后来就卡在那里了。然后呢？然后当然祷告了，对啊，就卡在那里的时候，保罗做梦啊，就见到异象了。对啊，过来帮助我们吧，马其顿人，讲话口音，身上的穿着，哎，是我们今天欧洲那一边的口音，欧洲那一边的人。长的样子，然后穿着所以保罗就认定了，这圣灵要引导他们要去马其顿要过海所以要他们在那个时候本来要往东走，那就只好往西了，哈哈，现在他们觉得圣灵带领往西了，就到特罗亚这一边，然后就真的坐船了，坐船到了这个腓利比没想到在腓立比稍微一停留，哎，就遇到一个洗那个紫色布匹的这群妇女当中遇到的那一位吕底亚，原来卖布的，对，吕底亚变成一个关键人物，他欢迎呢、啊，欢迎保罗欢迎保罗，然后就在留保罗在吕底亚家里啊。好一阵子，后来吕底亚信主了，犹太人信主了，影响到吕底亚全家，影响到他旁边的邻居。后来腓立比教会就成型了，第二次海外布道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然后呢，他就环绕着这个海边爱琴海，从走到马其顿，然后走到雅典，走到哥林多。在这边就开始建立各个教会了都所以经历到什么腓立比教会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然后到了雅盖亚，就是哥林多教会，一个一个这样建立起来。然后，如果你走使徒行传这个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的行程的话，你会发现。他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建立，事实上都是非常短的时间，几个月几个月，没几个月又要走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城市又暴动了，会堂里面就把保罗赶出来，然后保罗在外面传几天了以后，那些会堂的犹太人不甘愿了，保罗继续传异端就开始要抓保罗，要杀他了。然后情况紧急，保罗又逃出来，又到另外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又跑到犹太人会堂就继续传道，传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他死里复活了这然后传的开始，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就分两派，一派信的，一派不信的，然后信的保罗又拉出去了，会堂待不下去了，拉出去又在会堂外面就开始又开始做门徒培训，他们信了嘛，门徒培训没两下，然后。会堂的犹太人又追过来，又要杀保罗，所以保罗又跑到下一个城市去，就是不断的在做这个事情，一直到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时候，按照使徒行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年零3个月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传道，那边逼迫保罗的相对少，所以保罗待的时间可以比较长。为什么要讲这个？他有时间写信所以很可能加拉太书什么时候写的？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写的。他们那个时候常常有书信往返， 那保罗传道的特点啊，就是环绕着这几个地方跑。为什么？因为交通方便，在爱琴海那一块地方有快船啊，就从土耳其，比如说以弗所啊、特罗亚，坐船一个晚上就可以到，过了爱琴海，过到马其顿去，过到那个雅盖亚，就是格林多那边去。一天就到，所以那个时候当然跟现在不一样哈，呵呵，现在这个是更快了哈，一天就能够到美国到中国，中国到美国哈，对对，那个时候环绕爱琴海一天就能够到，那对当时候来说已经是非常的交通便利了，有快船了，就是坐船哈，帆船这样一天就可以到的。所以那个时候来往很方便，书信往返也很方便。可是你要留下来听到一些信息，你至少要在那边待久一点吧，对不对？要不然信怎么送到你手上啊？写信的话，所以像刚才提到的保罗这样的传道的过程，比较有可能接到信，安静，然后回信。应该是在哥林多所以保罗他写加拉太书应该是在哥林多，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在哥林多写信出去的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没有，
好，没有，谢谢李弟兄，
牧
对，
师，我有个疑问。
说。
这个地图上面看到吕底亚，这个是地名吕底亚，是不是？
没有，吕底亚是人名哦。这里哦，你说土
以
耳
弗所，以弗。
其哈、啊，那我就不知道，应该是某一个城市吧？对，
哦。好的，谢
好，
谢牧师。
不会，好，那我们开始来看一些经文了，对。一些重要的经文，所以我们刚才走过去什么？我们大概的走过去，他写作的背景、作者，然后写作的地点。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目的哈。我前面有一些简介哈，那些目的，可那不算数，我讲的不算数。圣经怎么讲比较重要？所以我这边讲课的原则就是，圣经有写，我尽量是圣经有写我才敢讲啊。如果圣经没有写的话，我的语气上应该会多了几个字，应该、也许，所以我就提出来让大家留意一下哈。对，为什么这样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教导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讲，离开圣经的佐证，离开圣经的根据的话，那只是个人意见，所以要加一个应该，加一个也许，也就是不确定啊。那。虽然很可能，可是是不确定的，很可能也是不确定啊，所以我希望这方面能够做得比较严谨一点啊。好，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的6到9节啊，就是讲加拉太书的主旨啊。我们从这几段经文来看，来谁来帮我们读啊？加拉太书一章6到9节。
来者多，我
范
希
总，您
今，
好。
加拉太书六一章六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传授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阿门。
好的，谢谢李弟兄。所以你从这个保罗写信的语气上面，你就可以知道他里内心是何等的义愤、愤怒啊！可是他的愤怒是按着神的原则的愤怒，叫义愤啊！他连应当被咒诅都讲得出来所以也就是现在这件事情。保罗所讲的这件事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很重要呢？你们要
文
去
复印。
分辨了，你们现在所听到的所谓的福音跟我保罗传给你的福音一不一样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对，如果你听到人家所传的福音跟保罗我所传的福音不一样的时候，不过是那些人在搅扰你，不过是那一些人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对，我们一般会觉得这样讲话非常霸气你现在听到的东西跟我讲的不一样的话。是那一些人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一切以我保罗为准，很霸气是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理解的，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福音是透过保罗传到这个地方的，保罗传福音给这个地方，他不是自己高兴来，他是奉差遣来。所以前面的第一节，我们看保罗是作者的第一节怎么讲？做使徒的保罗，他是在神面前写的这些字他说他自己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这样写，使徒这两个字叫奉差遣的。主耶稣基督亲自差遣的人，所带的信息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的那信息，所以保罗他这样讲，不是因为他霸气，不是的，而是本来就是这样。没有这些第一代使徒，那没有第二代没有这一代的使徒，他们曾经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亲身的见证人没有他们去印证、去佐证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的话，对啊，谁能够印证？其他的人根本没有从头跟耶稣跟到尾啊。后来的人更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对，没有这一些神自己拣选、自己差派的这些见证人们，对啊，没有他们的话，还有谁有比他们更权威对啊，还有谁比他们更权威？没有了。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留下来的一批对，教会是靠着使徒的根基，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所建立的。使徒不是指那个职分，先知不是指那个职分，指的是这个职分所干的事。神的话的启示跟教导，没有这些神的话的启示和教导，教会如何建立？所以他们就是权威啊！所以保罗讲话那么霸气对啊，不是霸气，而是这是他的职分。对，所以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把福音的根基打下来，教会建立起来，信的人他们信对了，教会建立起来，所建立的教会就带着权柄。 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在这里面被正确无误的传递教导着。啊，所以一个教会里面有没有权柄，不是人多人少来决定，而是这个教会里面所传讲的信息是不是耶稣的意思，是不是父神的意思。是的话，这个教会就会有权柄。当然，不只是话语的传递，而是里面的人那个悔改的心，他到哪一种程度，他的对神的道、神的话。相对应的态度到哪种程度，决定了这个教会、这个聚会点有没有神的权柄同在。啊，神的道有，是不是兴旺起来，也就是听从神的话这样活的人，啊，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教会里面的主体？啊，教会里面的主体是行神的道的这一群，一同按着神的心意生活的话。这个教会就带着神的权柄，啊，听到行道，在这个地方落实下来的，这是这个教会的权柄啊。这个权柄阴间不能胜过的。好啦，保罗非常看重这个原则，所以这样讲话，福音是教会的根基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结果你传福音传歪了，这个福音能救人吗？这非同小可的事情啊！你听的十字架道理，是不是讲到透？你的因信称义，是不是讲到透？神的心意完整的传递出来，是不是讲到透？里面听从福音的人，听从信从，也就是顺服神的话的那种心意在里头。你信从福音的人，是不是了解透福音？是不是他里面对神的那个心态，真正的悔改归向神了？这取决于你传递的人有没有传递清楚。你传递清楚了，取决于。信从的人，他信的心是不是坚定？这太重要了。所以你十字架道理传递出去，如果你只是模模糊糊讲一个故事的话，抱歉，你没有传递清楚。你对于悔改，如果你没有解透的话，如果你对罪，人性当中那个罪性，你没有解透的话，你如何期待听你讲福音的这一群人，他能够信得清楚？对，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你对于基督相对应的这些话，你没有解清楚的话，信的人会信得清楚吗？所以这太重要了，对啊。对，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随从别的福音啊！我多么稀奇啊！这么快啊！他刚刚离开第一次海外布道，离开加拉太，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就听到了啊！这些原来信主的现在信成这个样子啊！他多稀奇啊！去随从别的福音去了，对。”那后来加拉太书的内容，你知道，原来他们走律法主义路线了，被影响了。好，那对第七节，那并不是别的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啊，所以啊，保罗就继续讲下去啊。如果传福音给你们跟保罗我们所传的不一样的话，不同的话，那。他就应该被咒诅他讲2次啊，有人把福音传给你们啊，和你们所领受的不一样，他就应该被咒诅。好了，这边讲到一个保罗对于这些律法主义入侵到教会里面，他如此之痛恨，连应该被咒诅的话都讲出来。所以你得到结论不应该是保罗特别凶，而是要知道。福音的内涵何等的重要，不能传有小小的偏差。 该把罪讲清楚，就应该把罪讲清楚；该把悔改讲清楚，就应该把悔改讲清楚。对，该把赦罪之恩，如何罪得赦免的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讲清楚了，就应该要去把它讲清楚。你讲得不清不楚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对，福音太重要了，你把它讲成哦，你需要好好做一个基督徒，让你得救。这叫因行为成义，那完蛋了。对，你已经偏离了因信成义，你强调那个信，强调那个认定，强调对因为体会到神的爱而对神有爱的回应。正确的福音应该要强调这个哈。对，你不强调，你去强调要你有没有十一奉献，你有没有稳定聚会，你有没有怎样要做到这个，你有没有每天读圣经，要不然你不得救哦，完蛋了，你就传错了。那变成因行为成义了，所以你要把因信称义传清楚，其实不太容易的。最起码你讲的人自己要体会清楚，你自己要信得清楚，你才可能传递一个清晰的因信称义啊。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更清晰了。他到底错在哪里呢？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来读，奉主名读经。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人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读到第七节哦。
是的，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阿门。
好，谢谢刘姐妹，所以他在辩证什么？行律法还是因信称义？对，他在辩证这件事情哈。对，好，我们看细节了。三章理解，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了你呢？你们呢？对啊，活化。你听我们这个按着解经讲道讲下来的，你有没有发现？除了要看地图之外，地图啊，你必须看地图才对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东南西北的理解，你必须要看到。我们这些解经讲道的人，纯粹靠一张嘴巴讲，描述的过程让你去体会，你听的人在你心里面就产生了所描述出来的一些图像，对不对？活化真的就是活化，讲道就是在活化这件事情所讲的那些道，描述的清晰了，让听进心里面的人在他心中产生这个图像啊。那这边讲活化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他没有少传十字架道，而且不止讲一个道理。如何让耶稣基督活化在你心里面？你必须在福音书耶稣如何上十字架的那些过程去讲给弟兄姐妹听啊！那些经文里面那些难解的字要解出来啊！人家没有注意到的这些关键转折的语气的地方要解出来啊！你解出来以后，你开始让弟兄姐妹心里面开始哦，跟你一起 经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活化所以保罗传道的时候，不是只是传教义而已，他肯定啊，在描述啊，像我现在在描述描述加拉太那个时候他们的保罗传道那时候怎样的一个情况啊，让他们能够体会啊，所以要解经的，对，包括我还没有开始真正讲加拉太书内容。我在讲一个背景，就要从解经的角度下手了。活化，好，现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也，谁来迷惑你呢？第二节，我只要问你们这件事啊，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听福信福音呢？领受圣灵这件事情，就你信主。你信十字架道理，你信到位了，在那个点上面，你之所以能够信到位，是因为圣灵就住进来工作着，所以你能够信到位。对，所以你的真信，带着感情的真信，不是脑袋的知识的是我接就接就决定接受而已，是你心灵当中你感受到的那一种信，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那也意味着你带着感情、带着心灵感受的信，是因为你受了圣灵了，同步的，对啊，同步的，你的信蒙神纪念，促成了圣灵住进来不离开了，不只是感动你一下，感动你一下而已，不止，你领受圣灵这件事情对，就跟你。清楚的带着感情的，跟主耶稣有那个关系在是同时间的，对，那也是因为你这个心被神调整到位了，那个悔改的心，神所知的悔改的心，让你整个人对于你自己的罪性，然后对于主耶稣基督赎罪的恩典，主耶稣赎罪的过程当中的心灵感受，你开始能够通了。你的心灵跟耶稣的心灵在神的话上面，在耶稣基督在经文的启示当中，你通了。那个时候就是你圣灵内住的时候。你们受圣灵是因为你行摩西律法吗？还是因为你听信福音呢？你能够体会耶稣基督为人上十字架这些福音呢？你体会到的同时，正是圣灵内住的同时。好啦，你实质上有经历过的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经历过十字架道理，你会忘记吗？你不会忘记的。好，现在保罗用这样的论证来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问他们：你们受圣灵了？你们是真信的？你受圣灵这件事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信福音？你自己去辩证吧。好，第三节。那当然，答案就很清楚嘛。你们既然是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对，靠肉身成全指的是什么？不断的行律法让你得救啦，靠你肉身，靠你自己人的能力禁欲靠你人的能力自己是这个如何修行靠你自己人的能力，好吧？你禁欲，你修行，看看能不能得救。对，你是靠圣灵入门的恩典，圣灵内住是恩典，还是靠你自己努力的，靠肉身成全？那你自己去辩证吧。他继续讲了，你们这样无知吗？你们已经为了信仰受苦这么多了，都是徒然的吗？白白受苦吗？对啊，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各样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这边有一个概念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的概念，对，圣灵之所以在你们中间行异能，原因是什么？因为道的传递。因为悔改赦罪的道的传递， 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要见证，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让这些神迹、让这些异能的出现，来佐证人子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问了：叫一个瘫子拿褥子起来走容易呢，还是让你罪得赦免容易？这两个哪一个比较容易啊？耶稣故意问的，答案不是哪一个容易啊，不是啊，答案是耶稣讲了，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赦罪的权柄看不到，人眼睛看不到了，没办法分辨。耶稣说你罪得赦免了，谁可以看得见他罪得赦免了？没有人看得见了，那你怎么知道耶稣说他自己有赦罪的权柄是真的？所以耶稣就行一个神迹让你看到，不可能的事却可能了，不可能的事却做出来给你看，来印证人子真的有赦罪的权利。换句话来说，什么时候基督徒会比较容易看到神在行神迹奇事呢？传福音的时候，传十字架道理的时候，不太可能是培灵会的时候。不太可能是给你搞退休会的时候，因为那都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了。神迹奇事主要是给不信的人看的，这些异能是给不信的人看到，让他们来佐证，原来耶稣真的有赦罪的权柄，你信耶稣罪得赦免是真的，用神迹奇事来印证。啊，你看到了吗？他的逻辑在背后，你看到了哈。所以保罗就这样问了。那是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你之所以你能够领受圣灵，你之所以能够在基督徒中间哦看到这些神迹奇事，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信福音？所以保罗在辩证什么？信呐、啊，你信福音。何等的重要，不是因为行律法。所以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老祖宗，创世纪第15章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信称义。所以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因为行律法，这整个在辩证什么？所以你看得出来，加拉太书他写作的背景，就是因为加拉太那边的教会已经被律法主义入侵在里面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甚至原来是因信称义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仰的内涵上面都被动摇了，所以保罗才会写信写得那么严厉。对，不是因为行律法。不是因为行律法让你得救，不是说行律法是福音，不是的，而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是福音，你信这个道理你就得救，不是因为行律法，他把它拉回来，要搬回来。有疑问吗？
没有。
好，谢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5章6节到12节，5章6节到12节，谁来帮我们读啊？
我来读。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没有这样的劝导，这样的劝导，这米字有点懵了，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们，我若扔旧册船歌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阿门。
姐妹，
还有吗？是到
好，
十二节吧？
这里谢谢，哈哈，就到这里啊。所以保罗这边讲话语气很重啊，恨不得他们自己割绝了，断子绝孙啊。那他不是开玩笑，他是真的这样想，因为这样。传这些错误信息，他们是在混乱神的道啊！保罗心里非常非常的着急啊，所以他下笔会那么重啊。好，那我们来看看仔细一点，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犹太的律法主义，他们对于割礼这件事哪是开玩笑的啊？他们的立场是，那是永远的约啊，那永远的立约的证据啊，就是行割礼啊，这是保罗啊，不是保罗，就是耶和华神亲口向亚伯兰说的啊，要成为永远的证据啊。对啊，那保罗这边却讲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不是永远的约吗？怎么会变成全无功效呢？你不要忘记哦，前面有几个字，在基督耶稣里啊，在基督耶稣里，那言下之意不在基督耶稣里呢？那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啊。他还没办法体会的时候啊，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做基督来成全摩西律法，没有办法体会，他们只能活在摩西律法底下，他没有得选的，除非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的时候，他能够体会了，哦，原来耶稣来到人间就成全律法，等他体会过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哦，为什么在受割礼。啊，不受割礼，在基督里全无功效。啊，对呀，摩西律法是为了让人知罪，让人知道人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修行、自己怎么样的行来成就我没罪，我能够进天国，做不到，因为人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神才需要。啊，借着摩西律法继续启示下去，神知道人做不到，所以继续启示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神就是因为人做不到，所以才要把耶稣基督放到人世间，替人来赎罪啊！如果做得到，就不需要耶稣来替我们赎罪了嘛。就是因为做不到嘛。好啦，那现在怎样？现在人在基督里了。你是信耶稣的，你真的信耶稣了，不管犹太人或外邦人，你是信耶稣，你应该能够体会了，对啊，让人罪得赦免，神看为你这个人是没有罪，有罪没有罪，不是在乎有没有行割礼这件事啊，而是耶稣为你赎罪，你如何认定的？你认定到哪一种程度的？耶稣替你赎罪，耶稣是谁呀？你怎么配他替你赎罪啊？你体会到这个多深呐、啊？还是只是一个教义而已？是你的情感来体会吗？那、啊、这个更重要了、啊。所以，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真的体会到了耶稣基督这样子为你摆上、为你赎罪的话，行不行割礼、受不受割礼，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功效了、啊。对，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为什么发生仁爱的信心？ 使人生发仁爱。什么是仁爱？主耶稣问西门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问了三次啊，头两次耶稣问的爱是哪一个爱啊？最高等级的神爱人的爱，耶稣问他：“你，西门彼得，你愿不愿意用神爱人的爱来爱我？”是这样的意思对，你做得到吗？对，人做不到的，抱歉，人做不到的。耶稣怎么样爱人那一份爱，爱加倍的 agape 那个爱，人用人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像耶稣这样的爱的。唯独使人生发这样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到后来，你信耶稣了，到后来，居然有一些基督徒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来爱周遭的这些弟兄姐妹，来爱这些慕道朋友。为什么？因为他信耶稣，因为那一份信心使这个平常人、一般的罪人。居然有一天能够活出像耶稣一样的爱，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一个信的重要，信心啊，你对神的信心，好，所以在这边强调信心了哈。然后第七节了啊，保罗接着讲下去，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呢？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啊，那指责那些传错假福音的，他们在拦阻你，他们让你不顺从真理，也就是你信对的福音，那个叫顺从真理。从信开始，你照是不是照耶稣的意思信？对，很多人就觉得我信了耶稣了。对，我信了，我是基督徒。没有，那是照你的标准，你不是顺从真理的信，你的信的标准，什么叫做信的那一份心理的认定，都还不是照耶稣的意思，程度上不是照耶稣讲那一叫真正的信的那个程度。所以这些讲律法主义，你要透过行律法，透过行割礼啊，受割礼。让你得救的这种讲法，它就是不照真理。好啦，那你被影响了，你照这样信的哈，你还是要透过行律法，你信的内涵变成是，还是要透过行律法，你的信变成是不顺从真理。有谁拦阻你呢？传你律法主义这样信耶稣的，这样叫信耶稣的，这些人正在拦阻你。他的目的叫你不顺从真理，连信的那个头一个信都不是照耶稣的意思，所以传错误的福音，事实上是很大的欺骗，是很大的欺骗呢，是神很不喜悦的事情。为什么保罗这边讲到是一个那个应当受咒诅，应当受咒诅第八节，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照你们的。神不是这样呼召的，不是的。错误的教导一点面效，能使全团发起来。错误的教导啊，对呀、啊，也像面效一样，那会连锁反应一点点效，一点点的错误的教导，就足以混乱整个教会，神的道。第十节，我在主里面很信你们，并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无论是谁，必担当他们的罪名，他的罪啊。对，然后写下去的11节，弟兄们，我若仍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对，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啦。所以保罗他到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已经不知道已经被追杀过几次了。就还没死啊？对啊，对啊。如果保罗传就像那些行律这个传律法主义的他们这样传法的话，那根本不需要被逼迫嘛。这样的十字架道理讲十字架根本不会惹人讨厌嘛。 对啊，只是多一个十字架道理而已啊。对啊，那些犹太人就不至于杀保罗啦。对啊，他干嘛这样呢？啊，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嘛，人家就不会逼迫我保罗嘛。对啊，不是的。正是人家讨厌十字架的，正是人家会追杀保罗，保罗继续在受苦，就证明一件事情，对，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才是对的啊，好，恨不得那搅扰你们能把自己隔绝了，哦，保罗这个时候讲到这个时候，像一个愤青一样啊，对。他实在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下去啊！对，好，我们接下来看一段啊，对，为什么会说啊，应该是在哥林多啊那个地方写了这个加拉太书的？谁来读《使徒行传》18章4节到11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来读，老师。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逼迫，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阿门。
哎，谢谢张姐妹啊，对，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保罗在第二次海外布道18章嘛，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在哥林多发生的事情，对，跟往常一样，保罗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先到犹太人会堂去讲道啊，所以第4节那里，每逢安息日，保罗就在犹太人会堂里面辩论，讲道讲着讲着，这些犹太人不服气啊，就辩论起来了啊。抵挡保罗的道的就开始在当场就辩论了。好，那你辩论什么？透过这个辩论哈，保罗事实上都在说理。不要怕辩论，基督徒们不要怕辩论。你只要确定你自己，不要用意气用事啊，不要用诡诈的方法、撒泼打滚的方法，你就是平铺直述、于情于理的、平心静气的把这些神的道理解释出来就好了，不要怕辩论，对，只要不要动气，每一个辩论的机会都是阐述神的道的机会，所以保罗就用这个原则抓住这个机会，只要有人有兴趣跟你多抬杠，跟你多讲，保罗就抓住这个机会，按着神的心意去论述就好了，啊，这叫辩论哈。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怕辩论的，因为每一次人家提问、人家挑战你的时候，都是传道的机会哈。好，那他这样的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人啊。然后第5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过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所以在会堂里面的这些辩论啊，为道迫切。然后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如何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呢？事实上就是福音专题 对啊，就是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他的所行的神迹奇事啊，对啊，约翰福音20章里面提到啊，对啊，但记这些事是哪一些事啊？神迹奇事啊，对啊，啊，为的是要让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啊，相信这个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对，啊，神迹奇事来佐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怎么证明？就是福音书这些耶稣行神迹奇事的内容。所以，保罗为道迫切，在讲什么道？就是福音，你今天听到的福音专题啊。然后呢，第六节他们就抗拒了，犹太人抗拒毁谤那保罗就抖起衣裳了，知道有这个犹太会堂这大部分的人是抗拒的。然后呢，就抖着衣裳，对呀、啊，耶稣讲的哈，把你脚上的灰尘给跺下去，要离开了啦，对，离开了，这边的工作做到尽头了，我要离开了，对，把你脚上的灰尘跺下去，然后讲了这段话，你们的罪都归在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了，我是干净的。你不信，你抗拒这个道，那是你的事。我已经尽了我的职分，我走了。从今以后，我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这是保罗每一个新的地方都是这样在做。先进的犹太会堂，传讲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然后，里面的很多人就开始反抗、反对，然后他就离开，然后呢就转向外邦人。当然，这边也有几个可能是很少数的犹太人，他们听从保罗所传的道，跟着也离开了。所以保罗能够离开那里，到了人的家里，一个人家中，就不在会堂了，就在人家家里开始个人布道了。这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结果这个时候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连管会堂他应该是犹太人啊，管会堂都信了主，那意味着什么？教会有教会领袖了，感谢主啊！所以哥林多这个教会从此开始有教会领袖了，有这个管会堂的，他信了主就等于。他对于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些弥赛亚的预言，他已经全然通了，明白了，信了耶稣了，他等于是一个我们今天的神学家了，把旧约圣经的那些预言都已经搞通了嘛，这基本上就是现成的教会的长老了，那就是这个基利斯布然后呢，还有许多哥林多人，这些哥林多就是。当初的那个时候，外邦人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些信主的就组成了，就是哥林多教会了就相信受洗了。然后夜间主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所以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就相对有平稳时期啊。没有人下手害保罗，那其他的城市呢？那还得了啊？对啊，被人家追杀追着跑啊！哎，到哥林多，神就刻意让保罗在这个时候缓缓脚步啊，不需要很快的又出逃了啊，留在哥林多呢？对啊，因为有许多百姓要被建造了，所以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我刚刚讲错1年零3个月错了啊，1年零6个月。把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相对来说，第二次海外布道，保罗待在哥林多的时间够长，所以够长的缘故，就有够长跟加拉太有书信往返，也是因为没有隔几年，主后48年第一次海外布道结束，然后隔没多久49年，第二次海外布道又开始了，所以隔没太久的时间。所以加拉太那个地方跟保罗书信往返，第一个有时间往返，第二个保罗有时间有那个心境安静的心能够写信，所以加拉太书应该就是在哥林多写的。好，今天讲到这里， 接下来加拉太书6章的内容，那简单的分成3段。第一个段落，保罗为自己使徒的职分和传恩典福音的权柄在做辩论辩护啊，对，我们下一次会看。然后第二个段落，恩典的福音的内容，恩典是唯一得救的途径，恩典嘛，因信称义嘛，对，那对啊，得救乃是因着。恩，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啊，所以恩典是唯一得救的途径。第二个段落，加拉太书第三个段落，恩典的福音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使人脱离律法的辖制，在恩典中过自由的生活。恩典中自由生活，所以加拉太书就是这三个主题啊，三个主题，保罗为自己使徒的位分。还有传福音的权柄在辩护，因为人家在攻击他嘛，对，这律法主义的人在攻击保罗嘛。好，然后第二个，恩典是唯一得救的机会啊，对，不是行律法，而是透过你的信，透过恩典。然后第三个，这个恩典能够使人脱离律法的辖制，所以因信称义，那个因信凭着恩典太重要了啊，所以基督徒你。啊，对啊，你在建造后来的门徒的时候，你不要一天到晚就举着你要11奉献，你要聚会稳定，你今天读经了没？你这种律法主义的这种带领啊，会把人带偏带歪了，不是，而是要强调神的恩典。好，我们今天讲到这，感谢主。方清，可不可以请你来为我们结束祷告呢？谢谢。
我来结束祷告吗？好的，好的。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的脚步带到这里来，让我们能够听到云牧师这样慈爱的声音，这样啊，这样，哦，真切的那种心灵感受，让我们感受到你的旨意。你所要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哦，你让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一个福音？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因信而成为你的儿女，成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所有的过犯。谢谢你，谢谢你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我们在云牧师，在所有你的爱徒，你的仆人的带领下，能为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要专心的在耶稣基督里，啊，将你的爱活出来，让我们从内心里生发出爱人、爱神、爱所有爱你创造的世界的一切的一切。让我们，每天都怀着感恩的心与你同在，你也与我们同在，求你保守和看顾我们，看顾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让他们都能来到你的面前，依靠你，信靠你。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嗯，谢谢方姐妹。
谢谢，谢谢于露丝。